在开始传讲今天的信息之前，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我们一起读，再读马太福音第一章18节到25节。虽然刚才点足的弟兄姐妹他们读过这段经文，但是我想，我们听他们读，就在我们的耳朵一掠而过，所以我们应该自己再读一次。我们马太福音第一章18到25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我念单数节，请弟兄姐妹念双数节。啊，我念双数节，请弟兄姐妹念单数节。然后马太福音第一章18节，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我发现我很多东西操作都还不太顺利，还不太熟悉。20节，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这一切的话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约瑟醒了起来，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我的太太昭伦，她是一个基督教历史学者，所以她常常会分享一些基督教历史当中的一些知识跟观点给我。最近呢，她也在准备另外一篇有关圣诞节的讲道，所以她读了一些书，她就告诉我，这个人是基督教的改教家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呢，他在改教成功了之后呢，他每一次过圣诞节的时候，他就非常的兴奋。他会和他的妻子跟和他一起住在一起的他的学生，这一张因为是黑白的，所以不是很清楚啊。跟他一起受教的学生会花很多的心思庆祝圣诞节，做圣诞节的装饰，然后他会用一个很愉快的心情，很快乐的心情来过圣诞节。那么他花很多的心思做这些圣诞节的装饰啊，这些圣诞节的装饰我们现在也常常在做。这些装饰不管最早的起源从哪里来，在教会的传统当中都赋予了跟圣诞有关的意义。只是呢，我们今天装饰归装饰，我们常常不了解其中的含义。比如说跟今天燃烛有关的主题，就是圣诞节的时候我们用很多的灯来装饰。24号平安夜那天晚上呢，我们还会一起点烛。那这个用灯装饰，以前是用蜡烛，我们应该要感谢爱迪生，所以不会发生太火灾啊。这个、用灯装饰，用蜡烛装饰，其实呢，象征的是今天点烛的一个意义，就是耶稣基督是带来的是光明。好像上个礼拜我们说，那个加利利地区有大光照在黑暗里。所以我们在装饰圣诞节的灯的时候，我们应该要记得这个装饰是什么样的含义。例如说圣诞节的时候呢，我们都有圣诞树，这个圣诞树是常青树。那不管它原来的传统是什么，在教会传统里面说，常青树象征的是耶稣基督的来到带给我们永生，所以其实它都有特别的意义的。那么这个部分还有很多其他的装饰都有特别的意义，我们可以花功夫继续的去探讨。可是我想基本上我们学习一件事情，是让我们从路德学到榜样，我们用一个欢喜快乐的心来迎接耶稣基督的来到，也盼望我们越了解圣诞节的意义，我们就越为神的恩典感恩快乐。那我们呢， 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啊，我想先从一件事谈起。我们常常会从名字发现呢、名称会反映这个东西或者这件事情的本质或特性。譬如说，我举几个例子：飞机代表会飞的机器，对不对？譬如说，杭州人吃龙井虾仁，你看那个照片清楚一点，有龙井，也有虾仁。例如说，有人喜欢吃回锅肉。我有时候我在城区跟一个弟兄吃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常常都叫回锅肉。为什么？因为呢，这个肉要下锅两次。我不太了解为什么。他喜欢吃，可能是因为这样比较入味啊。但是也不是所有的东西呢，名称完全能够反映它的本质。比如说，我们再举两个菜名，第一个叫蚂蚁上树啊，没有蚂蚁，那是肉末，那也不是树，那是什么？那是粉丝，对不对？譬如说，另外一边那个菜叫夫妻肺片啊，所以没有夫妻，也没有肺，只有什么？只有牛肉跟牛杂，对不对？好，所以呢，名称不一定反映。本质。那么另外一个，有的时候我们是用在我们人的名字上来想要显示特质。我们的名字，父母亲为我们取名字的时候，常常希望呢儿女的名字能够显示儿女的特色。比如说，你们听过岳不群吗？笑傲江湖岳不群。他父母亲生他的时候，可能给他取名叫岳不群，大概希望他皎皎不群，不随从世俗的潮流。结果呢，他变成一个伪君子、大恶人。比如说，你们左边那一位叫杨过，好，当初郭靖帮他取名字的时候，取这个名字希望他过而改之，他花了好长的时间才过而改之，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名字表达期望，不一定会做到，也不一定真的能够反映他的本质。这方面外号可能比较好一点。所以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的叫做巴拿巴，巴拿巴事实上不是他的名字，他的本名叫约瑟，巴拿巴是他的外号。所以通常外号比名字更容易显示一个人的本质。巴拿巴的意思叫劝慰者，是说这个人啊是一个非常善于鼓励安慰人的人。那我们人有的时候，我的名字可以反映本质，我们的特性，我们的个性，但是有的时候不能够。可是在圣经当中呢，提到神的名字的时候，总是你可以看到的是神的名字显示他的本性。譬如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团契查过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当神呼召摩西回埃及去救以色列人的时候，摩西问他们，问神说，如果他们问你的名字，我怎么回答呢？神说，我的名字叫我是。我们看出埃及记三章那个名字是我是自有拥有。其实他原来的名字的意思原来只有两个字，我是啊。那后来摩西告诉别人说神的名字是什么的时候，他不能说我是，中文没有这个概念，英文啊原来的文字有这个概念，你不能叫我是，我是就说我了。他说神的名字叫他是，所以耶和华这个名字，或者我们说亚卫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他是啊。那然后我们根据这个耶和华这个概念，我们就衍生出很多神的名。神说他的名字叫耶和华尼西、耶和华以勒、耶和华沙龙，每一个名字都有非常特别的意义。不止永活神的名字反映他的本质跟他的跟他的本性，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名字，他的时候，他的名字也反映他是谁。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谈到耶稣有三个名字，我们要从他的三个名字来认识他是谁，还有他跟我们的关系。这是当我们在庆祝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我们要继续来思考的课题。那但是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经文所提供的背景。今天我们来到耶稣出生的记载，那么马太福音对耶稣出生的记载跟路加福音对耶稣出生的记载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路加福音的记载还蛮详细的，可是马太呢是比较不重视细节的，所以呢只用七节就把耶稣给生下来了。这一段经文里面提到耶稣的肉身的母亲玛利亚， 是童女怀孕，是从圣灵感孕的，而且这是有旧约的预言的，它不是经过正常一男一女婚姻的生理过程而生下来的。这个过程的本质是一个神迹，这个神迹正显示耶稣生命本质的不凡。但是在过去呢，正因为这是一个神迹，不能够由自然科学生理学来解释，所以呢，那些强调把科学方法跟科学理论绝对化的人就攻击这件事情不是真的。其实啊，讲科学发展到现在，生物科学的发展到现在都有 clone 了，有无性生殖的例子出现了，反而发现呢，童女怀孕其实也没有人家传统想象的那么不科学。可是这方面的辩证不是我今天的重点，这我也不是这方面的专长。那我只是要强调，神之所以为神，是不能够被科学、被自然律所局限的。如果是的话，神就不是神了。另外一方面，哈，我觉得我们基督徒要小心，我们呢对圣灵感孕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也不需要回过头来想要用生理学去想办法去解释，然后得出一大堆结论，偏偏这些结论又是有争议的结论。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喜欢看一些华人，我们喜欢看华人基督教的那个电视频道，其中有很多人喜欢看一个圣经概论的那个节目。可是那个作者啊，那个圣经概论的节目很受欢迎，但那个作者曾经花非常大的功夫去解释什么叫做圣灵感孕，结果对耶稣的神性跟人性得出了一些结论，这些结论在神学界里面已经非常大的争议。其实我们不要太花功夫去做这些事情，这个其实只是帮你突然给自己增加麻烦而已。可是我的重点是在约瑟，包括玛利亚，当他们两位在面对耶稣来到时的态度，耶稣是圣灵感孕让玛利亚怀孕的。这个事情呢，发生在什么样的人身上呢？这是发生在一对年轻的未婚夫妇的身上，约瑟跟玛利亚。他们的年龄有多大呢？玛利亚在当时只是一个 teenager 而已，只是一个青少年而已。我们中国传统也是一样嘛，对不对？很多的女子出嫁的时候是十几岁，约瑟的年龄大一些，可能是20多岁或30多岁。当时啊，犹太人的年轻男女结婚的方式呢，即使不像中国古代完全要靠媒妁之言，基本上是要靠父母之命。所以，那有没有恋爱的过程呢？不知道，说不定因人而异。但是亲事成了，两个人订婚了之后呢，从订婚到结婚要一年，而且这一年的时间呢，男女双方不可以见面。为什么？因为要保证这个女子没有未婚怀孕，然后两个人结婚。玛利亚未婚怀孕了，虽然我们现在知道经文的记载这是从圣灵感孕，但是当时约瑟不知道。当未婚男女两个人在一年的等候期的时候，发现女方怀孕了，这就表示女子和别人发生了婚前性关系。最直接的做法是男方公开的追究，或者把女方休了。另外一方面呢，男方甚至可以追究调查，请求把那个男子打死，或者把男女双方都用石头打死。约瑟发现了，他有什么想法？他可以感到愤怒，他可以感到被羞辱，所以他应该怎么办呢？他可以要求玛利亚或者是玛利亚的家庭还他一个公道，他可以把事情大大的公开，他可以反过来羞辱女方，为自己讨回公道。但是这一段经文说，他不愿意明明的羞辱玛利亚，只想暗暗的把她休了，就是取消婚约，但是保持低调。如果是你是我，问题在于这口气我们忍得下来吗？特别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我觉得这样的反应显示了是他的德性。马太福音说他是个义人，这个字在新约的时代指的是热心遵守律法的人。但是呢，他和法利赛人不同的地方是，这个人他在意的是律法，遵守的是律法中的精神， 而不仅仅是遵守律法的条文，更不像我们从福音书其他地方看到的法利赛人呢，遵守条文还用条文来掌控人、约束人、伤害人。所以约瑟坚持自己的立场，不容许自己沾染所谓的奸淫，但是同时他有爱，他有宽恕，他愿意给自己原来所爱、原来所许配给自己的那个女子留余地跟留出路。他在追求圣洁、公义和宽恕、宽容之间的平衡，直到有天使向他显现，告诉他说：约瑟，事情不是你所想象的那个样子，你的未婚妻没有对你不忠，因为她的怀孕是从神而来的，是一件超自然的事情，而且这件事情的成就是为了完成神多年前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所宣告的预言。好像我们今天所读到的那个预言是从以赛亚书七章来的，好像我们上个礼拜读到的从以赛亚书跟耶利米书所来的。进一步的，天使赋予他一个使命，说你要成为一个保护玛利亚的人，一个掩盖玛利亚的所谓的羞愧的人。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约瑟就义无反顾地接受了，按照原先订婚的计划把玛利亚娶过来。这件事情是要付代价的，那就是他要承担别人的讥笑跟羞辱。所谓纸包不住火，玛利亚从圣灵怀孕的事情再怎么隐秘都不可能完全不会走漏的。那现在呢，我们有微信，我们有脸书，我们有 Twitter， 大家只要有什么八卦，然后就在那个微信或者是脸书上面就把它 po， 大家都知道了。那以古代没有，但是呢，爱传八卦的人性自古皆然。所以呢，玛利亚没有危险吗？有。可是约瑟一力承担，他把玛利亚娶了过来。他把玛利亚娶了过来，别人就不能讲话了。我先停在这里，留个伏笔，我们最后再回到玛利亚跟约瑟。那么在这一段天使告诉约瑟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耶稣有三个名字被提到，很像我们华人文化，古代有一个人有姓、有名、有字、有号、有别号、有外号、有头衔啊。耶稣也有很多的名字，重要的是这些名字好像我们今天一开始的时候讲到的，都显示了他的身份、他的工作跟他的使命。今天我只针对这段经文所提到的三个名字加以解释。首先，一章十八节提到的是基督。上个礼拜我们已经简单的讲到旧约先知的预言有一位弥赛亚的来到。弥赛亚呢是希伯来文，基督是希腊文，是同样的一个 同一个字或同一个含义啊。这是以色列人长期等候的拯救者。上个礼拜谈到基督是以色列人所等候的君王，但事实上呢，基督这个受膏者他所承担的角色跟责任是比君王更加广泛的。其实在旧约当中有三个角色，基督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受膏者，被膏立的人。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三个角色是被膏立的，而这三个角色都跟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工作有关系。这三个角色在他们就职的时候都有实职或者是象征性的受膏的礼仪，也就是有香膏浇在他们的身上。第一个，君王要受膏。我们看到旧约扫罗作王要受膏，大卫作王要受膏，等到以色列建国之后，每一个君王即位都要受膏。所以耶稣基督是受膏而为君王的。只是我们在上个礼拜讲到比较多的是耶稣是君王，他是要来建立一个国度的，但是这个国度不是地上的国度，这个国度是属天的。有关神国或天国的本质，以后也许我们有机会再谈。那这是他所要建立的国度，而他是这个国度的君王。其次， 基督受膏成为祭司，跳得太过了。基督受膏成为祭司，如果你读希伯来书七章到十章，花了非常长的篇幅谈这一个课题。在旧约时代的时候呢，大祭司或者是祭司在就职的时候要怎么样？要受膏。如果你读出埃及记的后面，就谈到啊有这个受膏的那个规定，他的后代他们在就职前要受膏。那在旧约当中呢，祭司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个重要的角色是为了人和神的和好而献祭。在旧约当中，以色列人被教导，有罪的人，当你犯了罪之后，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就破裂了。有罪的人如何能够来到圣洁而公义的神面前呢？只有一个办法，带一个啊没有残疾的牲畜来献祭。那么在献祭的时候，祭司成为非常重要的中保，祭司要宣告这个人的罪已经归到这个牲畜的身上，牲畜已经代替这个人承担了罪的刑罚。这跟我们自己文化当中的成语代罪羔羊有一些关联。但事实上呢，这个不断执行的礼仪只是一个象征，因为从神创造的价值，牲畜的价值是远远比不上人的价值。凭什么一个牲畜可以代替人赎罪呢？如果有人借你一只手机 iPhone 8，然后你把这只手机弄丢了，然后你就去跟那个借你手机的人说，对不起，我把你的手机弄丢了，我呢有一只 iPhone 6， 我用这个手机陪你，你想那个人愿意吗？那个人不愿意，因为你用来赔偿的东西比不上原来丢掉的东西，所以你得用什么赔？你至少要用一只 iPhone 8，或者是你要用一个 iPhone X 才赔得起，对不对？同样的，旧约的牲畜不能够真正的代替人赎罪，其实它是一个象征，象征的是一个更尊贵的生命要代替人赎罪。那所以旧约的献祭只是一个预表，那真正预表的真正的实体就是耶稣基督。所有的献祭预表，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之后，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在这个真正的祭礼当中，他是那一位献祭的大祭司。而且我刚刚说过希伯来书，所以如果你把五章到九章七章到十章合起来，五章到十章花非常大的篇幅显示耶稣是那一位比旧约大祭司更伟大更超越的大祭司，他比亚伦更伟大，他比一切的大祭司更伟大。特别的地方是他不但是大祭司，他也是祭物，很有意思。他是大祭司，他同时大祭司献祭用祭物，他同时也是那个祭物自己。因为只有他的生命比我们尊贵，也只有他才能够代替我们承担我们犯罪而应该承受的刑罚，也只有他的代替才能够真正的拯救我们。他是大祭司。令人惊讶的是，这位大祭司献上的竟然是他自己。第三，旧约当中呢，还有一个职分也是受膏礼的，就是旧约的先知。虽然不是每一个先知都有受膏的仪式，但是有一个没有外在形式的受膏真正的本质。也那个我们可以说，在新约的时候，圣灵，当我信了耶稣之后，圣灵就降在我的身上。所以在新约的时候，我信了耶稣，圣灵就已经住在我的里面了。我不需要再求圣灵在我的身上上上下下。因为圣灵已经住在我的里面了，除非我又拒绝了神我的信仰。但是在旧约不是这样子，旧约圣灵还不是圣灵普遍性工作的时候，先知的受膏有一个象征的一个表现，就是圣灵降在先知的身上，使用他来成为神的工作。譬如说以利亚老了要退休了，神就说你要去找到一个你的传人以利沙，然后旧约圣经列王那里告诉我们说，神说你要高他做你的继承人，然后以利亚呢就真的高去找到了以利沙，以利亚没有高他， 以利亚呢，把一件以利亚自己的外衣披在他的身上，那是一个象征，象征受膏。以西结书一章三节提到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这都是先知被膏立的象征。耶稣基督是被膏立的先知，他是先知，因为他带来了神的启示，来到这个世界上，让人因此而认识神。不一样，跟旧约先知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是神自己。所以旧约先知呢，只是传达神的话，可是耶稣基督自己就是神自己，所以他在他的身上把人，把我们对人，对神，人对神应该有的认识完完全全的启示出来。这是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四节讲到耶稣基督为先知行启示的超越的地方。这是基督。我们来思考另外一个名字，这是耶稣的一个称号，这个称号叫以马内利。我们刚刚有读到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啊。那这个称号我刚刚说过是来自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的预言啊，在那里提到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然后提到这个女所生下来的孩子会有一个称号，这个称号叫以马内利啊。这个名称呢，我们读，我们一读我们就过去了，也没有想到这个这件事情有多特别。那我稍微注意到这件事情有特别的地方，因为我啊，特别我在做宗教比较研究的时候，我就发现，一般的宗教讲神呢，有一种矛盾。相当多的宗教观里面都相信有一位至高至大的神。当然，有的神至高至大还是乱七八糟。像你读希腊神话的宙斯是希腊神话的至高神，可是呢，他乱七八糟，因为他自己有妻子，还跟很多希腊的女神乱七八糟。那因为那是其实呢，希腊的神呢是人的自我投射，希腊的神是人造的，不像我们所信的是我们是神造的啊。那可是有相当多的宗教认为那是啊一位那位神是至高的，可是因为是至高的，所以我们不能够认识他，所以我们不能和他沟通。如果我们跟他相遇，我们只有一条路，那条路就是死路。比如说伊斯兰教就认为阿拉是至高的，崇高到人不能跟他沟通。可是你说他们不是每天祷告五次吗？他们的祷告跟我们的祷告不一样的，他们的祷告是念祷告文，我们的祷告是我们真的在对神说话。他们是在念祷告文或者念可兰经。唯一的一个伊斯兰传统啊例外的叫做 Sufism。啊、他们认为人是可以跟阿拉沟通的，所以在很多的保守的伊斯兰教派里面就认为这 Sufism 是异端。我记得几年前吧，曾经有一个伊斯兰教 Sufism 的那个清真寺被伊斯兰教徒自己给炸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说他是异端。那中国也一样，道家说道可道非常道，所以可以说出来的道就不是道了。那道不能说出来，我们怎么知道呢？那我们就只能用打坐去体会，去揣摩出它。所以传统的宗教观认为主观的体会比客观的描述更准确，其实这是矛盾的地方。可是如果一个超越而与人超越的神他与人无关，那这个神存在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中国的民间信仰很少拜玉皇大帝。为什么？因为他离我们太远。平常在家里面呢、啊，小猫小狗小孩生病了，哪里可以用这种事情去麻烦这种至高神呢？可是人确实是需要神的，因为人非常的有限，人非常的软弱，人需要神来保护他，来引导他，来安慰他。如果真的有这样的至高神存在，又离我们太遥远，那怎么办？所以我们看民间信仰就有很多的小神出现了，拜马祖、拜土地公、拜关公，这些小神离我们很亲近，他才管我们。所以呢，这些小神呢很有人性，不在乎我们表现的好不好，你只要送个礼物、送个红包，他一高兴他就管你了。但是问题来了，这些神很小，法力小，有些事情他管不了。我举个例子，西游记里面每一次唐三藏不见了，孙悟空呢，他就第一件事情，他就把当地的土地公叫出来之后就先痛打一顿。那土地公挨打也是白挨，为什么？因为他法力太小。 所以如果土地公打不过孙悟空的话，他也一定也打不过牛魔王，打不过蜘蛛精。那么牛魔王来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你靠土地公没有办法救你的。所以我刚刚讲到，这是一个矛盾，神太高离我们太远，我们不能求他帮助我们，神太小，法力太小，十件事情你求他十件，九件他管不了。有没有一位神，他是至高的，什么事他都有能力管，可是他同时离我们而言不是非常遥远的，他跟我们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以至于我们生命当中的大事小事他都关切呢？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一位以马内利的神。经文告诉我们说，耶稣叫以马内利，独一至高的神来到世界上，成为和我们一样的人。他是至高的，他又是和我们关系密切的，他来和我们同在，不止在2000年前的时候和那些他的门徒同在，更在这2000年当中透过圣灵住在他的儿女身上。所以因为他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随时寻求他的指引，我们可以来跟他沟通，我们可以来寻求他的力量和帮助，我们可以来寻求他的安慰和关怀。我们不会在迷宫当中走丢了没有去路，我们可以在旷野当中，我们不会在旷野当中没有方向，我们更不怕开车迷路，因为我们有了我们人生当中的 GPS。 奇怪，我应该有一张 GPS 的那个不见，好，没关系，耶稣基督好像我们生命当中的 GPS 一样，他来到世界上，他宣告我要与你同在，以马内利。第三个名字是我们最熟悉的，是耶稣。如果我告诉你，在耶稣的时代，他们碰到危险掉到河里的时候，他们就拼命喊耶稣啊耶稣啊耶稣啊，你相信吗？这事实。其实呢，他们不是在呼叫耶稣这个名，这个人，因为那时候大家还不认识他。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神必拯救，所以他们掉到河里面去的时候，他们喊耶稣的意思是说，他们在喊什么？他们在喊救命啊救命啊。所以耶稣的名字，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神必拯救，这个名字告诉我们说，他要来拯救我们，我们需要拯救，因为我们在困境当中，我们在现实，我们有现实生活当中的困境，我们也有终极的困境，我们在现实当中遭遇许多的困境。如果你记得上礼拜的时候，我们提到过，我们有各种不同的困境，而我们也有终极的困境，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死后要到哪里去。我们困境的根源在于我们和神的关系破裂了。为什么我们和神的关系破裂了呢？因为罪是人和神关系破裂的原因。因为人的罪使人和神的关系破裂了，所以人在迷茫当中，所以人在黑暗当中，所以人在陷于罪恶的奴役当中不能自拔，好像我上礼拜所讲的。但是天使在这里宣告说，耶稣要将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好像前面所讲到的祭司，他来代替我们承担了罪的刑罚，偿还了我们对神的亏欠。当这些拦阻我们和神的关系的阻力除去了，我们和神重新出发，重神和好，我们回到了一个生命的困境，因为耶稣与神和好得以解决的问题。这是耶稣这个名字向我们发出的信息。这个和好的途径是他用他自己的生命为我们所犯的罪承担我们的刑罚，使我们的罪得到洗净，使我们和神和好，使我们经历到神的同在。我们认识了这三个名字，重要的是其中对我们的意义。他的来到向我们宣示他是至高的神，但是他关怀我们，他爱我们，在意我们生命当中的困境，所以他愿意来到世上，他愿意来和我们同在，他愿意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伴侣，他愿意引导我们走这条生命的道路。上个礼拜的时候，我们讲到以赛亚书的处境当中，南国犹大正在被外族侵略，朝不保夕的恐惧当中，神透过先知安慰他们，我是以马内利的神。神更透过先知向全人类发言说，向我们发言说，你我在忧虑跟恐惧中吗？神说，我是要和你同在的神， 我们今天在恐惧中吗？我们今天没有平安，我们搭飞机没有平安，我们每一天送我们的孩子进校园里面，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担心我们的小孩会不会今天轮到他们的校园发生枪击事件。我们去 shopping， 我们在做 Christmas shopping 的时候，我们有平安吗？我们在 celebrate Christmas 的时候，我们有平安吗？当我们面对许多的问题，面对焦虑恐慌的时候，神说，我是以马内利的神，我与你同在，我要保护你。我们在现今面对无数快速震动的时代，我们会有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迷茫，因为时代太快了，快到我们看不到前景。今天股市，这个礼拜股市拼命的下跌，跌了超过上千点，但是然后明天又回升，后天又掉下来，我们不知道明天会不会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又把我们对我们人生的计划打乱的。我知道 GPS 是在这里，以马内利说，我与你同在，我要引导你，我是你生命当中的 GPS。 对这个我们的回应是什么？我们在迷茫当中，在黑暗当中，在罪恶当中吗？我们愿不愿意向他呼求？我们呼求他，耶稣，以马内利，我需要你拯救我，我需要你将我从罪恶当中、黑暗当中、在迷茫当中拯救出来。其实他早在2000年前就已经为了拯救你而献上自己为祭了，你只需要接受就可以了，就可以与神和好了。你只需要接受，就可以让神永远与你同在了。问题在于，你我愿意接受这个救恩吗？我用三分钟的时间，我们回到我们当中的基督徒。我们回过头来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耶稣降生的时候，神使用一些人来承担帮助耶稣基督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他没有寻找圣殿当中的祭司，他没有寻找那个有智慧、有权力的、有权势的人，他没有寻找那个位分高的人，他寻找一对年轻的小男女，来成为那个他的器皿。我们回过头来思考约瑟，当约瑟听到耶稣天使告诉他这个信息的时候，看到告诉他这个使命的时候，他怎么看这个信息？他怎么看神给他的使命？如果是你我，你有什么感觉？我们想我们会有一种心情，我们会非常的光荣，我竟然可以参与在神的救恩计划当中，可以扮演这个重要的角色。我再次强调，神使用我们不在乎我们的地位，不在乎我们的权势，不在乎我们的聪明，他要使用我们。可是同时他也发现他自己要付代价，约瑟要付的代价，我刚才前面已经提到这些，难道这些代价他不在乎吗？他怎么这么没有骨气，愿意承担这种羞辱？是的，荣耀的使命承担的时候，往往和代价是分不开的。我今年四月的时候，在我回来讲到的时候，我提到过 BC Boston College 的文学院每一年颁一个奖给应届毕业生，那个奖叫做 Cross and Crown， 十架与荣耀。是的，这显示基督教信仰的精神，荣誉与代价是分不开的，十架与冠冕是分不开的。神不止在2000年前的时候命令约瑟参与这个使命，他也向今天的我们每一位发出命令，参与他救恩的大计划。他的救恩在2000年前已经完成了，但是这个救恩的传扬，这个救恩的见证已经托付给你，托付给我。我们有幸参与在这个使命当中是荣耀的，但是别忘了，荣耀与责任，荣耀与代价是分不开的。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承担属于我们的使命，我们需要有一个愿意付代价的心智，花去承担这个使命。我们现在付的代价是什么？十二月的时候你去参与到老人院去报佳音，要不要付代价？要付代价。我们城区他们年轻人会到那个 homeless shelter 去煮饭，这要不要付代价？要付代价。可是我必须要说，这种代价其实很小很小很小。今天如果神要我们承担更大的使命，要我们付更多的代价，我们愿意吗？ 我们每一个人思考的是，在面对神的托付的时候，我们可以为神啊付什么样的代价，我们愿意怎么样来服侍神，以至于我们可以荣耀他们。这是我们每一个人一起来思考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把我们自己奉献在你的手中。当我们思考你为我们为了拯救我们付上了你生命的代价，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主啊，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用你的爱来激励我们，使我们能够甘心情愿地回应你对我们的爱，也愿意为了传扬你的名，在这个圣诞的季节传扬你的名而付上代价。求你来引导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托付是什么，也让我们义无反顾地走上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将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